Yo, what is up, listeners? 欢迎回到谷歌 Apple T。今天为什么有时间录播客了呢？其实说来也搞笑，我现在是在没有在家里面，我现在其实在办公室里面，利用办公室下班之后这一点时间，可能录一个快一点的半个小时左右的一个节目吧。为什么想今天抓紧时间录这个节目呢？因为今天其实最近，也不是说今天吧，最近有一些新的关于车的一些想法，然后呢，就想要去跟大家讨论一下。最近呢，又进入了一个寻找下一辆汽车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有人说你买车这个过程呢，像我们这些汽车发烧友，寻找你想要的汽车，找到你想要的汽车，这一个过程其实是最好玩的一个过程。当你把这个车真的买下来，然后放到家里面准备可以开的时候呢，这个心态呢就不像以前寻找的时候那么激动了。你开的时候呢，自然也很开心，对吧？你买到了自己想要买的车子，然后开起来，这个驾乘体验自然是快乐的。但是呢，很多时候你大脑里面的激素都是在更多的刺激你去不停的去寻找你想要找的东西。很多人对于这个 hunting 的这个过程，可能更加的能够体会到一种享受的感觉。对于我来说，我个人来讲，反倒觉得这个寻找车的过程是一个非常，我不能说痛苦吧，有一种就是像是一种有点毒瘾的感觉，就你非常的上瘾，你要去上瘾的去找这个东西。但是呢，就像你玩游戏一样，你玩游戏的时候你可能会上瘾，但你玩多了你也会觉得恶心，然后你也可能觉得头晕，你也可能觉得我靠非常的懊恼，为什么自己花了这么多时间在网上或者是在游戏机上干了这件非常无聊的事情，花了很多时间。而且关于找车这件事情呢，你越找这个无底洞就越深，你越挖越去研究，越去进一步的去探索这个车型啊，这个年份啊，这个颜色呀，包括一些配置啊，你越研究你就越觉得这个事情越深不可测，花的时间就越多。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就想要说起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我对于像在网上寻找车的这些资源，尤其是 Bring a Trailer 这一类的网站。 Bring a Trailer 大家可能知道，就是一个这种中古车或者叫二手车，不能叫二手车了，就是这种比较经典车型的一个拍卖网站啊。大家都是在网上直接拍卖，然后它会比较详实的信息啊，几百张照片给这个车让你看，然后有的时候呢你也可以看到下面很多人留言评论去提问什么的。它毕竟是一个网络的一个平台，这样的话呢它有一定这种社交的作用，大家可以在上面讨论这个车型啊，自己拥有这个车呀，一些细节啊什么的，你可能不知道，但是看了之后呢，就会了解到很多这个车的东西。这个东西呢，听起来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商业 idea， 那自然它这个公司呢，其实估值也很高。但是呢，对于我们这些正在找车的汽车发烧友来说呢，这简直就是一种噩梦。我觉得 Bring a Trailer 用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非常不好的反效果。我给大家具体讲一讲是怎么回事。就是首先，像我这种人有一定的选择综合症，选择困难症。所谓汽车上面的选择困难呢，其实说起来可能像是一个非常这种所谓的 first world problem， 就是说你有这个资源，有这个时间，或者有这个想法去找这些东西。有些人可能不具备这个条件，对吧？你可能许多人觉得，哎，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买这些这种经典的老爷车，或者是经典的可收藏车型，家里面完全没有这个闲暇的空间或者是这个钱去干这件事情。你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资源去做这件事情呢，你应该感到幸运。确实，如果你觉得我接下来讲的内容跟你毫不相关，或者你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怎么说有点歇力，用东北话讲歇力，歇力的那个普通话翻译应该叫什么，就是有点矫情吧，这样的一个诉苦的话呢，那么大家可以不太继续收听这个节目。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掰一掰我这两天的一个体验。这个问题的根源是什么？问题的根源就是我想要换一辆车。问题的根源就是我想换一辆车。然后呢，换一辆车呢，首先我这个人呢，对于自己想要寻找的下一辆车呢，没有一个特别固定的想法。我前段时间也在跟朋友说，我说现在越往后开这些车子什么的，或者是研究这些东西，就觉得哎呀，看什么都好，看什么都想要，但是呢，这些想要的东西里面呢，又没有一个或者是两个那种特别突出的，觉得自己就非要它不可的，对吧？不像我当年买第一辆车的时候，就非要买这辆萨博93这个掀背版或者叫旅行车版。除此之外呢，其实接下来很少有车型是说我真的特别一定要买的。然后呢，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你在 browse 在上网浏览这种车的资源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些网上这种拍卖网站的时候， Bring a Trailer 上面， 就会有几百种上千种不同的车型让你去浏览。这个时候你不仅本来主意就不坚定，你也看到这么多不同的选项，这么多精彩的照片，这么多有意思的评论，这么多有趣的车型，这么多的你不知道的东西在外面的世界里面，你就更加没主意了。尤其是我本人啊，我就更加没主意了。看着这一篇一篇的这些现在正在网上进行拍卖的车型呢，你就会觉得哎，这个我也想要，那个我也想要。我给大家说一说我其实最近几个月吧心里面曾经想到过的一些车型，我有哪些车型我是有想到过的啊？这个列表可能都有十几二十个这么长，但是我简单给大家说一说比较重点的几个。以前我可能想到的一些车型，包括从新的往旧了说，新的一点的可能考虑的主要是，哦 ，by the way， 有一个前提就是我想买一辆手动挡的车。那从这个大前提下开始，从新的车往旧的车说，新的车里面呢，其实手动挡车型就非常少了。于是乎呢，就看到的车型又不想买太贵的，因为你买一个太贵的车，你又觉得每天开上班又有点心疼，对吧？公司就是必须得带客泊车，公司这个 valet parking 呢又非常的就是粗心大意，经常把你的车刮蹭什么的。我的车都被车刮了好几次了，所以特别不喜欢把一个就是新车啊，或者是外表或者内饰看起来非常精致的或者比较完美的一个车型拿到这个公司来开，因为一旦交给这些代客泊车的人手里面呢，就不知道会什么样，可能会出现问题，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所以不想买太贵的车子。那么这里面看到的车型呢，就比如说那个大众的高尔夫 R， 对吧？这个车型现在还存在，在美国市场也还存在，将来呢可能就不会再过几年可能就不推出手动版了。Actually， 可能明年开始就不再推出手动版了。像高尔夫 GTI 这个车型，相似车型稍微降一档，在美国也还有，而且明年呢也是全新的2025款就不再推出手动版了。今天呢看到的新闻，所以说这些车型都是即将从我们视野里面消失的一些这种车型了。那这是其中的一些选项。再比如说像之前我特别喜欢的这个本田 S2000，这是一个相对来说稍微早一点的车型，对吧？2000年初一直到2009年结束。那么这个车型呢是本田做的为数不多的，应该说是现在我印象当中在美国市场上能找到的唯一一款这种前置后驱的，不包括 JDM 啊， JDM 这些车型可能另当别论啊。所以在过去应该这么说，在过去30年当中能找到的唯一一款前置后驱的车型，也是本田他花的心血比较多的，他的工程师在这个车型上花的心思也比较多的这样一个车，是大家公认的一款这非常好的一个运动轿车，运动应该说两座敞篷车。那么这个车呢显然相对来说就便宜一些，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年纪比较大一些的车型吧，它有一定的收藏价值，这种比较低里程的可能在3万或者是低里程，所谓低里程就是2万英里以下的车况比较好的可能在3万到5万之间，各种年份不等。那么它还有一个 C2 版本，就是比较竞速版本，叫 Club Sport， sorry Club Racer 版本。那么这个版本呢就非常稀有了，整个美国就只生产了699辆。那这个车一旦出现在网上的话呢，它通常都能够，尤其是里程比较少或者相对来说比较少的话呢，通常都能卖到7万或者8万以上，有些还能超过10万。这个显然不在我考虑范围之内了，这种就太稀有太具有收藏价值，也不好意思每天开。我买这个车的目的呢还是想要每天多开一开的。那么这是另外一个选项。其他的选项还包括什么呢？比如说现在比较新一点这个丰田，不是丰田去了，本田的子品牌就是 Acura， 就讴歌，它旗下呢最近不是也出了这个 Acura Integra 吗？Integra 它也有Type S 和 Type 这个 A Spec 两种，它都是手动挡的。可能 Type S 呢其实就是一个穿着比较正式服装的一个 Civic Type 2，这个车呢其实也不错，就是一个比较成熟一点的，没有那么夸张外观的一个 Civic Type 2，底下的东西呢基本上都差不多，发动机也是一样的，所以那个车呢其实也挺值得考虑。而且这个车呢是2024年显然就是新款嘛，它没有什么二手车，基本上二手车的里程也非常非常低，就跟新车差不多，这个车可能在考虑的范围之内。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很多车型就很奇怪的东西了，就是大家听的可能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会喜欢这种鬼东西。比如说我现在特别想买一辆萨博9000， 萨博九千呢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萨博推出的一款车型。这个车型呢跟好几款其他的欧洲车型共用平台，包括什么菲亚特呀，什么阿尔法罗密欧啊，什么那个兰奇亚呀什么的，很多这种奇怪的意大利车型，他们共用一个平台。当然了，发动机并不一样，而且呢很多细节都不一样，只不过它的那个大致的外形和很多一些大致的平台上的一些尺寸呢和一些部件是一样的，但是外观内饰什么的有很大区别。这是一款萨博来的，而这个萨博呢就很多人说它是萨博历史上推出的一款神车，对吧？就是它操控啊什么的比较稳，然后呢内饰呢又非常舒服，尤其是第一代这个在前脸更新换代之前这一代车型啊，我看过一些它的二手车的一些实车，他们那个内饰啊就像真皮大沙发一样，非常非常的舒服的。80年代末的那个萨博车型，它的原装地毯里面那些下面那个毛毛啊，感觉得有像一个豪华地毯那么厚，踩上去跟现在的汽车地毯是完全不一样，感觉像是在某一些那种高级酒店，这种坐在就是你可以光脚踩上去，觉得你的脚趾头都会被那地毯给埋起来的这种感觉，非常非常舒服的那个东西，看起来就是非常豪华的一个配置，在那个年代。而且那个车在当年确实也不便宜，但是现在可能就很便宜了，对吧？而且车型剩下的也很少，多数的里程都比较高，可能低里程的呢特别特别好的车况也就一万多块，高里程的超过十万英里的可能几千块，对吧？这东西都很便宜。但是呢这个车型呢其实就是我个人或者是我们小数量的一些萨博车迷呢可能会对它感兴趣，可能就是买回来开一开。然后这个车呢本身它问题呢倒也不会太多，然后有问题的话呢我正好也在本地认识的一些可以修萨博的一些技师，这个事情呢倒也不是很严重。所以这是另外一种选项，一种思路，就是买一个老爷车非常便宜的几千块，拿来每天开着玩一玩，这样的话呢你可以把它上一个老爷车保险，整个注册什么的交税什么的都很便宜，这样的话运营成本呢不高，但是呢如果一旦不小心在路上抛锚了，所以这个事情也很有可能发生啊，这个成本呢你也要考虑，它毕竟是一个可能超过30年的老爷车了，这是另一种考虑。还有一些奇怪的车型我喜欢什么呢，比如说我特别特别喜欢90年代的，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中国当年刚刚进奥迪的时候有一款车型叫奥迪100啊，这个车也有手动挡，在美国呢其实它的等价车型相当于是奥迪4000或者叫奥迪5000这么样的一个车型，具体哪一辆我还真不太知道，可能是奥迪4000比较更像一点。我说这个车型可能很多跟我年纪相仿的人就可能想到自己小的时候这个车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啊，在一汽当时是把这个车拿来然后做了很多本土化，然后呢也这个车型确实也是当年很重磅的一个车型了，而且在这基础之上呢一汽确实也研发了很多它相关的一些东西，然后在此之后呢也是在奥迪在中国也是扎下了根嘛。然后这个车型之所以我想有兴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好像有开过这个车去接我上下学，这是他们当时公司提供的一辆车，我记得这是非常非常早的一个记忆了，我都不太记得这个车的一些细节了，我只记得这是一辆奥迪100，而且呢这个车当年可能是我还在上初中的时候，所以这可能就是少说也得20年以前了，所以现在想想看这车也应该是非常老了。而在美国呢其实奥迪显然奥迪当然进入的也就更早一些，80年代末甚至更早的时候的一些奥迪呢在美国都有，但是真正其实值得收藏的或者是值得让我感到兴趣可以去购买或者挑选的话呢其实都是那些奥迪刚刚出现这个所谓的 Quattro 系列的这些车型啊，包括 U-Quattro 啊或者奥迪这些当年推出的一些比较经典的跟拉力赛相关的车型，这些车型其实都挺有意思的，如果你上网看的话呢还是偶尔有一些这些车款会出现在这些拍卖网站上面或者一些二手车网站上面，其实并不常见，但是呢它也并不是特别夸张啊，取决于你是买哪一款，而且也取决于这个车况，所以有一些可能就没有那么贵，这也是另外一个我会想要去考虑的车型。另外如果你要是真的是如果我要是去找一个什么奥迪5000或者奥迪4000，奥迪5000还有一个手动挡的这个大 wagon 车型看起来非常非常的酷，非常非常复古，我在网上也有见到过一些实车这个东西其实挺有意思的，如果我要是真的是非常的大胆的话我搞一辆这个，但是呢 唯一的问题就是回家不知道怎么样修啊，估计看到这个年代的奥迪，到时候可能修都修不过来，可能会死在路上。相对于奥迪的这种 reliability， 我对萨博可能还更有信心一些，而且尤其是你对于萨博的这些车型呢相对来说更了解，而且对于你之前的这个车主，如果他是一个圈内的人的话，相对来说他对这个车的爱好呢，就是他对车的爱护呢也会更加的细致一些，这样的话车的车况保养的也更好一些，所以你可能开起来更放心一点。至于奥迪呢，你不知道是在哪儿买的，如果是一个很随便的一个 middle of nowhere 的一个 random 的一个 dealership 买回来的奥迪呢，你可能会觉得我操，这个东西万一要是之前保养的不好，或者有很多隐藏的问题，那可真的是不行。说到这儿就会想到，其实我还有一些车型特别想要去考虑的，就是更老的车型，回到70年代的时候，那个沃尔沃有推出一款车型叫做 E800ES。大家可能听说过沃尔沃当年有一款车型叫 E800， 那是一个两门的酷配。而且呢，沃尔沃整个所有的汽车历史上被驾驶的里程数最长的一辆汽车就是一辆沃尔沃 E800， 是这个酷配车型。当年有一个老头叫 Gordon 什么什么玩意儿，大哥现在已经去世了啊，他开了他自己的这个沃尔沃 E800 啊，开了300万英里。发动机不知道大修了多少次，但是仍然是所谓的这个原装的发动机，而且也是这个车也是原装的车。就因为他这样的一个壮举吧，他都已经上了沃尔沃的这个历史花名册，而且也是有一定的，我记得他好像在世界纪录上好像也有榜上有名啊，大哥开了这样1800开了300万英里。那么跟这个1800相关的一个车型呢，就是它前脸的设计也相似，内饰的设计也相似，但是是一个 shooting brake 的一个设计，非常漂亮的一个非常 long roof 的一个设计，车尾门呢是一块巨大的玻璃，70年代的时候这块巨大的玻璃看起来非常的前卫，而且这是一辆 shooting brake， 非常标准的 shooting brake， 因为它有两个门以及一个很长的一个 wagon back， 所以这个车造型看起来是很酷很酷的。在几年之前呢，我还曾经看到在 Bring a Trailer 上面有一辆这个车型卖掉了，而这个车型的颜色也非常特别，它的名字叫做 Seafoam Green， 总之就是一种那种海的绿色，那个颜色呢就非常非常的酷，而且非常非常少见。当年我就觉得我操，这个车真的是可以加入到我的梦想汽车的清单里面。这个车本身呢在网上拍卖的时候呢并不太并不是那么的稀有，偶尔会见到，但是这个颜色真的是很让少见。当年这个车成交的时候好像也是成交了4万多块钱啊，这是一个70年代的车，这个相对来说也算是比较贵的一个车了，也是沃尔沃当年比较经典的一个车型，它有四档手动变速箱，也是符合我的一个要求的。这车显然不快，对吧？但是你买这种车的话，你作为日常的，你不一定作为日常的驾驶，但是你作为一个怎么说开起来玩的一个东西其实是非常好的，像我之前那辆1977年的萨博99也是4档手动，虽然说开起来很慢，但是在街上非常拉风，而且你自己开起来的时候也非常高兴，就觉得自己开起来特别好玩，因为那驾乘体验和整个车的感官体验视觉体验都是跟现在一些汽车完全不一样的一种东西，所以会有一种完全跳脱出你当今生活的一种这种特殊的快乐。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车型我特别感兴趣呢？我会考虑呢。当然，这些可能就是比较次要的一些车型了。我可能会看到，比如说之前，哇，又说到萨博了。之前对萨博 92X 可能有点兴趣。这是那个2000年代初的时候，萨博跟斯巴鲁合干的一款车。其实它就是一个斯巴鲁 WRX， 它的内部呢，其实搭载的是一个斯巴鲁这种水平对置的发动机。所以说，它是一个怎么说？大家我们那个萨博圈内的人戏称为 Subaru 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呢这个车也挺有意思的，而且它也手动挡，只不过呢现在当年大家就真的是把它当成一个斯巴鲁一样这种开法，所以造的都比较厉害，现在剩下的车呢车况都不太好，很难找到一款车况比较好的车型，而且呢就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些怎么说呢，也没有什么收藏价值它就是真的是一个二手车，比较旧的一个二手车这样的一个存在。真正的有所谓的有收藏价值呢，可能也是只在这些萨博的这种非常奇怪的萨博发烧友，因为它实际上并不是一辆萨博，除了内饰之外呢，看起来就是一个苏巴鲁，所以只是在少数的一些车迷当中有一定的收藏价值。所以这个车呢，相对来说 大家也没有特别好好的去保养它保留它，所以我之前看过几辆并没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我觉得基本上可以放弃这个 idea， 但是它一直存在于我比较喜欢的这个车型想要开的这么一个车型的列表当中。还有一些车型，比如说我之前可能跟大家提到过的，我有段时间特别喜欢这个雪佛兰的 SS， 它是一个四门轿车，内部空间呢可能跟五系差不多，可能比五系稍微小一点。最重点的是它装了一个这种通用的 V8 发动机，而且是六档手动变速箱。这个车呢其实当年也是被大家诟病说的外观看起来就像一个雪佛兰迈锐宝，或者是看起来像什么一个非常低端的雪佛兰，因为它挂的是雪佛兰标嘛，而且设计的也比较平庸，只能说是比较平庸吧，然后或者是比较中庸吧，所以看起来非常低调。但是正因为它这个比较低调呢，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我比较喜欢这种比较低调，看起来外观并不起眼，但是内部那个动力比较足，而且非常内有乾坤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车型呢现在当然也停产了。在美国的话呢，想找到一款好的车型手动挡的其实不难。这个车呢相对来说大家还是认的，所以当年拥有这个车型的人呢对他来说相对来说保养的比较好。只不过这个车现在价值也在慢慢的往上升，所以越来越贵了。随着通胀自然这个东西也水涨船高，而且呢大家可能也越来越认这个东西，因为越往后啊这种 V8 的手动挡的这种轿车就越来越少了。这也是大家会对这辆车比较怀念的一个原因吧。除此之外呢，个人其实对于某一个品牌其实特别特别的感兴趣。那这个品牌呢就是英国的 Morgan。那这个东西说起来可能就比较怎么说比较奢侈了。因为 Morgan 这个车呢，如果你要是新车的话进口到美国，首先你有各种各样的关税和进口的一些费用，因为它在美国没有直接的这种就是所谓的组装和生产，所有车都是从英国进口。那么这个东西呢它就比较贵了，你要在英国买和在美国买这个价格差距会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它的东西呢就是怎么说呢， Morgan 的东西大家可能听说过的话都知道，它比较出名的是它之前呢是可能量产车当中唯一一个或者是极少数的还是用木头来做车架的一个公司。那这是它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历史传承。如果现在很多人说记者什么的去参观 Morgan 在英国的工厂，你会看到那些传统的去掰这些木头的一些工具，就是看起来好像真的是那种小作坊的东西。而且据说是它的汽车生产并不是一个流水线，而是利用在一个山坡上啊，你先是在山上生产，然后借助重力，这个坡显然也不是很陡，借助重力呢就把这个车的车身从最顶上一直咕噜到下面，这样的话一步一步相当于经过这个车的流水线，所有东西都是手工打造的。而且它的车型呢都挺酷的，造型非常复古，而且那么多年基本上保持了一致的造型。应该说从二战左右吧，它的车型就是这样的一个设计，到现在显然它科技或者是它的动力越来越现代化，但是它的造型啊基本上都是一种很复古的造型。你想象一下当年那些车型参加，比如说你想象一下这种老爷车放在一个婚礼里边作为这个头车的话， Morgan 呢可能是一个非常你想象当中的那个形象，就是它的形象。而且 Morgan 还有一款车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但是这个车呢虽然便宜，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只有三个轮子，那就是 Morgan Three Wheeler。 这个车呢显然也是生产很多年了，它一直采用的是马自达当年给米亚塔使用的一个五速变速箱手动挡然后之前呢搭配的是一个类似于像摩托车发动机一样的东西，现在呢升级了，最新一代也变成了一个所谓的汽车发动机了，这个发动机好像是从宝马那儿弄来的。那么这个车呢虽然是只有三个轮，而且敞篷也没有任何的东西，非常非常小，坐在那儿像一个，而且就是驾乘体验可能跟摩托车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体验。那这个东西呢也很贵当然了也有很多二手车型，因为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就一直有这个车型一直延续到今天，只不过在美国呢可能也比较稀有，而且呢开这个车呢也不是非常的实用，对吧，它的储物空间显然也很小，乘坐空间显然也很小。最大的优点就是真拉风，如果你开一辆 Morgan 上街的话那可真的是拉风至极。 我觉得这应该世界上没有比这个车更拉风的一个车型了。而且如果你要是开一个四轮的 Morgan， 比如说什么 Morgan Plus 4啊，或者是 Morgan Plus 8之类的这种车型呢，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吸引眼球。我觉得应该是非常酷的一个选项。如果将来作为一个未来的一个遐想吧，如果假设某一天对于老谷来说钱不再是问题，那么我一定会买几辆 Morgan 放到自己的车队里面。我觉得这个车真的非常非常的有特色，而且它的设计是非常打动我的，非常能 get 到我的点。说了这么多这些乱七八糟的天马行空的自己曾经考虑过的近期想要买的一些车型，能买的或者不能买的，买得起买不起的全都放在这里面了。最终我还有一个大的一个车的品牌没有跟大家讲，那就是保时捷。保时捷这个东西呢， Bring a Trailer， 很多人在网上都会戏称说这个网站不应该叫做 Bring a Trailer， 应该叫做 Bring a Porsche。 网站上的保时捷车型特别特别多，尤其是不同年代的911这个东西呢，显然在美国最近几年的它的流行度是越来越高，汽车文化方面还大家对于这个东西的认同越来越强。过去很多年可能一些911车型并不受大家待见，并不觉得，尤其是比如说996那个前灯看起来像一个煎蛋一样的前灯，对吧？那么很多人都觉得对这个车型并不待见，就连这个车型呢，现在它的价值也在往上翻升了。所以基本上没有一代的911车型呢是怎么说是便宜的，或者是说是会让人觉得不好的。而且现在呢越新出的车型显然它就越硬核，而且它将来推出的车型呢也会出现混动这样的一个新的趋势。很多这种老的东西呢，由于现在新的东西跟以前不同了，老的东西呢又变得更值钱了。911的车型选择也非常非常多。而且呢911这个东西就说起来总会有一种 stigma， 就是说跟911这个车型联系的一些这种不好的联想。很多人都觉得，尤其我过去也觉得开911的人都是一些这种所谓的 asshole， 就是非常有点 new money 啊，有点钱啊，就不知道怎么嘚瑟了，开车的技术也不怎么样，但是就非要开一个911。我身边还真的有这样的人，就是稍微有点钱了，第一件事情就是买一个911敞篷 turbo， 让人觉得没什么品位，对吧？但是呢另一方面你又不得不客观地承认911它的东西呢其实做得非常的好，对吧？人家的车的品质首先是到位的，动力操控什么的也都是到位的，尤其是更现代一些的911，它的一些真正的所谓的性能表现是不输于同类车型的。而且呢相对来说它也比较保值，对吧？如果你买一辆这种比较成功的911车型，或者是相对来说比较经典的一些911车型，964就不用说了，现在基本上买不起这种964的车型，包括什么930啊、993啊，包括再往前一点的早期的，比如说912啊，甚至 911T、 911S 这种非常早期的一些车型，他们都现在都保值率非常非常高，而且一直处于一个升值的状态。如果这车况比较好的话，这个东西就是非常非常宽泛的一个范围，可以任君选择。当然了，没有便宜的，只不过就是说有非常宽泛的年代，不同的年代，不同的驾乘体验，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配置，不同的车型让你去体验。然后这里面就说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一旦面对这样的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库的时候，你就会像我一开始的时候说的，在做这个调查或者是做这个寻找的过程中花很多很多的时间精力，就像被一个黑洞给吸进去一样，每天，不能说每天吧，就经常会盯住某一个细节去深入的研究，去不停的挖，去上网看一些论坛，看一些评论，看一些文章，看一些测评，找各种各样的史料去了解这个车的一些细节。了解完之后你觉得哇这个东西好厉害，但是回到最后的一个出发点，就是你能买得起这个车吗？你会愿意去花这个钱买这个车吗？你觉得这个车适合你现在的生活吗？你觉得这个车能够满足你的需求吗？最终往往的结论都是，哎，好像不对。就是我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这样的一个 use case， 给一个能够支持我说去，哎，选择911这样的车型。这个车呢，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车没有问题，非常非常的棒。但是呢，同时也有人会觉得说，为什么要买911？为什么不考虑一些其他更有激情一些的车型？意大利、法国、德国其他的品牌， 包括英国，像我说的 Morgan， 如果你有同样的一些金钱上的资源，为何不考虑一些其他听起来更 exotic， 或者是它的驾乘体验更加 exciting 的一些，更加有激情的一些这样的选择。所以很多人其实包括在我在内，对911始终有一种潜意识里面的抵触情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种感觉。可能说到这儿已经丢掉我这个观众里面 90% 的人了。如果你听众里面谁是开911的，不如你也可以留个言告诉我说，你觉得这个车到底它给你什么样的一种感觉，你会不会觉得说开这个车让人觉得看你的时候会戴着有色眼镜，会觉得你这个人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靠谱或者是非常装非常显的一个人，或者是非常就暴发户这样的一种体验，让人觉得你不是一个正经的一个爱车车迷爱好者这样的一种身份，而是以一个想要炫耀的这样一个身份去开这辆车。这个是我对这辆车一些犹豫吧。如果要是没有这些犹豫的话，我觉得911这个车型其实本身是非常优秀的。它值得所有人去考虑，尤其它历年以来一直都有手动挡，一直有这样的选择，也是非常值得称赞的。像之前一个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汽车记者说过，说如果你想知道哪一辆911最适合你，那么我告诉你答案很简单，就是你能够用你现有的资源和手里面的钱能够买得起的最好的那一辆911，永远都是最适合你的911。911应该说不管是原装车型还是后厂改装的一些车型，像 Singer 什么的，上不封顶，对吧？这个钱可以贵到50万甚至100万，就是很贵很贵。这个车型只要你能够够得到，那么这一款车可能就是一个最适合你的911。而且呢，通常情况下按照大家的购买体验来说，大家好像都不会失望啊。所以我希望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车型到底是怎么样去看待，会不会觉得它其实买了之后会后悔啊？如果你要是有这个后悔的经验，欢迎也分享一下。另外呢，我也不知道911的车型买回来之后维护或者是保养会不会是变成一个非常怎么说非常头大的一个事情，因为毕竟是一个豪华品牌，而且呢911的这个东西也比较挑，对吧？一方面挑零件，另一方面也是挑技师。那么你找到这种好的911能会修911的工人呢，显然他的工时费也是比较贵的，尤其在迈阿密这种鬼地方，所有的人都喜欢开911。那么所有的这些想要维修911的这些汽修厂自然也会水涨船高，跟着去漫天叫价。说了这么多呢，其实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在经历的一些这种很无聊的事情。可能大家都觉得，哦，你不就是买个车吗，至于搞得这么费劲吗？然后但是这个东西其实真的不容易，对吧？就是我刚才说了这么多车型，所有的车型都值得你花很多天的时间去研究，然后你研究完了就发现有很多东西值得学习，而且学习之后你还觉得，哎，这个东西颇有内涵。而且呢你就想，哎呀，谁是身边开这个车的人，不如让我问一问他这个什么体验，然后你就到处打听，打听完之后呢又会觉得这个东西貌似又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于是你就放弃了这个 idea。总之就是一个非常选择困难的一件事情。别人说寻找汽车的这个过程是最美妙的过程，我觉得也不尽然啊。你如果觉得吸毒上瘾之后会发生这个戒断反应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过程，那么我觉得你可能就喜欢这个，但是我不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过程。不管怎么说吧，这个搜寻还在继续，接下来过一段时间说不定我就找到了，或者找不到继续找下去，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另外还得考虑一些现实的问题，现在呢贷款利率这么高，如果买一辆车的话贷款可能相对来说成本也比较高一些，说不定现在应该做好自己的功课，等到利率稍微低一点的时候我们才真正下手去买这个车。很多汽车爱好者一辈子都在不停的找车，不是刚刚买了新车，就是在寻找下一辆新车的路上。总之呢，这个过程呢是将会不停持续的一个过程。我那天开玩笑跟我一个朋友说，我说希望这个车市啊，将接下来会有一个崩盘，会有一个调整。这样的话呢，好歹让我们这些家里面没有矿的人也能享受一下这些有收藏价值的，或者是驾乘体验非常优秀的一些车的这种机会。不然的话这东西越来越贵，越往后想要实现的一些驾驶体验呢就会离你越来越远。 所以我心里面暗暗搓搓的还是希望这个车市能有一个调整，这样的话我们也有机会入场。 anyway 说远了，这个事情就先说到这儿吧，等我们下次如果有新的更新的话再跟大家继续聊。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这个节目也说了30多分钟了，可能对大家没有太大帮助，只能是我更像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这儿说一说我自己的一些牢骚。如果大家听到这儿的话呢，希望如果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给到我的话，也可以给我留言，我们一起讨论买车这件事情怎么让自己的痛苦减到最轻。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下周或者是 well whenever 我们在录节目的时候再见吧。